咱们今天要说的呢是 MS-05017 这个漏洞，以及 MS-05039， 还有呢就是说缓冲区以及缓冲区一些原理的一些东西。我清下屏啊，不然的话很多人啊听起来都会很卡。我先大概说一下，咱们好多人不知道都听，有好多朋友啊，我不知道说基础都怎么样，可能说基础好与基础坏啊，可能区别很大。咱们有好多朋友可能说都看过什么各种各样的漏洞公告，上面什么写着什么这种什么受影响的什么系统，比如说什么Win2000SP 级啊 ，Win7SP 级等等一些。这种漏洞公告，这个漏洞公告是怎么事儿？我大概说一下，就是说官方啊，他给发现这个漏洞以后，他给出的一个公告，而且呢，他会给你一些相关的漏洞成因以及漏洞的补丁。这个漏洞我具体呢一些东西啊，我就不用去说了，我想，咱们首先说呢，说这个 MS-05017 这个漏洞。这个05017啊，这个漏洞呢可以说已经出来有3个月左右了吧，一直到7月份，就上个月啊刚出来它那个漏洞的利用程序，就是它那个漏洞利用的一些代码。不过这个漏洞啊，我说一下，如果说想要利用这个漏洞的话，除了说要满足所需要开放的一个什么2013啊、2015啊以及2017啊这几个端口之外呢，还有一个比较刻薄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啊，就是说这个还要知道对方的 NetBIOS 的用户名。咱们知道啊，现在啊一般的电信啊或者电信部门啊，都会把这个139端口。还有445端口，因为早时候闹过一回冲击波嘛，什么冲击波啊震荡波给闹的，完了以后呢，这个电信部门啊都把这个139、445等这种端口啊，有关 IPC 方面的一些比较危险的端口，它呢都给屏蔽掉了。所以说呢，这个条件啊比较刻薄，咱们还要知道对方的 NetBIOS 的用户名。如果说要获得对方的 NetBIOS 的信息呢，咱们可以用这个用一条命令，我也打出来 NBIST， 如果说想要得到对方的NetBIOS 的信息，咱们可以用这么一条命令，完了以后呢，咱们可以得到对方的一个 NetBIOS 的名字。不过这个漏洞啊，它呢在公网上面，我没打错啊，你就记着有一个 NetStar， 完了以后还有一个 NBT。完了以后呢，这个我再说一下，但是呢，这个漏洞啊，它呢在这个局域网里边啊，它利用起来啊，可以说是还是比较顺手。在局域网里边，在公网呢，在就是互联网上边啊，可能说利用起来可能说比较费劲。因为咱们知道啊，现在互联网上所开放139、445这些端口啊，可以说几率很少。一般的情况下，电信部门啊，甭说对方我补了什么补丁啊，一般情况下电信部门都会屏蔽掉这些端口。完了以后呢，这个05017啊，它这个漏洞呢，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漏洞啊，它所受影响到的一些系统， 微软的，当然是微软的。一般这种 MS， 这 MS 这是微软的这个什么的 ，Microsoft 就说是微软的这个公司的简称 ，MS05017。我解释一下这个05017，咱们有的朋友可能说不太清楚它这个漏洞的，说为什么说叫05017啊？怎么不叫05007啊？等等一下啊，怎么不叫053389啊？05呢是05年，就2005年，017呢说明是2005年第17个漏洞，这点比较好理解啊。我说一下，受这个 MS05017 这个漏洞所能影响到的一些系统，有 Win98SE、Win98 以及Win2000SP4、Win2000ST3、WinXP、Windows XP、SP1，就是这几种受影响的系统。还不受影响的系统呢，我大概再说一下。不受影响的系统有 Win2000 CL 版2003、Win2000 2003 CL 版，以及 Windows ME 不受这个影响， Windows XP ST2 不受这个影响。说这个漏洞啊，它是什么东西呢？它怎么造成的这个东西啊？这个呢是这个微软啊，它那个消息队列那个技术啊，这个消息队列技术是什么东西呢？消息队列啊，也就是说它允许在这个不同的时间里头啊运行这种应用程序，可以说跨不同的网络或者说临时离线的这种系统进行通信，这是它一个消息队列的一个服务。这个消息队列里边呢，它存在这个远程代码执行的一个漏洞，让这种远程的攻击者呢，他可以利用这个漏洞进行控制对方的系统。他因为什么造成这个漏洞呢？他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消息队列他这个组件里头没有检查他这个缓冲区，消息队列的这个组件里边没有去检查它那个缓冲区，也就是说那个缓冲区的长度。我大概说一下这个漏洞呢它的测试过程。这个测试过程呢，我可能就只是简单说一下，咱们不用说详细去记它，因为明天呢我会把这个测试过程的一个视频教程啊，我也发到硅谷动力，到时候呢咱们直接从硅谷动力看一下我做的一个动画演示就 OK 了。它这个消息队列这个服务啊，它默认情况下是不安装的，没有被安装。所以说呢，如果说咱们想要测试这个漏洞的话呢，咱们还需要从控制面板添加删除程序，添加删除这个 Windows 组件下边安装它这个消息队列的服务。咱们如果装好它以后呢，咱们用刚才这个魔鬼吊儿郎说了一个 net 给它，装好以后咱们可以看一下咱们本地是否开放了那三个端口。这三个端口是什么呀？210321052107。咱们呢用这条命令看一下这三个端口是否被开放。现在讲的就算是比较新的一些漏洞了，一会儿呢咱们会讲一个 MS05039 的一个漏洞。我已经跟你说过了啊，这个呢它是七月份，也就是说上个月的漏洞。虽然说它公布好长时间了，但是呢它上个月啊它才公布这个漏洞那个利用代码， OK， 我大概说一下它这个漏洞的利用程序怎样去利用啊。这个利用程序呢，咱们直接从中央网培的网站上就可以下载到。你直接从这个 CMD 下边输入它这个名称就 OK 了，比如说 MS05617。完了以后呢，它后边需要跟一些参数。你首先要知道呢是对方的 NetGas 的信息，以及看它有没有这个漏洞。我说一下它的这些参数怎样去做。程序名后边呢接着是对方的 IP 空格，完了以后呢，比如说这个2103或者2105或者是2107，这三个端口其中随便一个就 OK 了。程序名后边呢空格，完了以后是 IP 地址，空格呢这个端口号，再接着往后呢是这个 NetGas 这个名称，再往后呢是咱们要溢出以后所得到的这个权限，咱们要 Turnnet 到对方，完了后咱们要踢到对方什么哪个端口，再接着往后呢是一个溢出的一个参数。我大概说一下，比如说我现在要溢出我本地的一个本地内网的一个机器，我把这个命令给打出来，我现在呢把它这个命令啊打出来一下，咱们可以看到 MS05017 空格对方 IP 地址，接着呢是它这个消息队列这个服务呢所开放的这个端口，接着呢是对方的 NetGas 的名称，以及你溢出以后要得到的是权限，你想Turnnet 到对方的一个端口，接着后边这个8呢，咱们可以输入6到8任意一个数字，它这个呢是溢出的是溢出程序的一个代码，一个参数链接档没有啊。完了后这几天有时候我白天也讲实地方面的一些东西啊，我白天讲了一天课了啊，所以说可能说嗓子有点累，没什么关系啊。咱们这样啊，输入这么一条命令直接执行就 OK 了，就可以说你直接 Turnnet 到对方的4.9端口就可以了。这是这一个 MS05017。 当然呢说了这么多啊，其实呢有关溢出方面的这些东西啊，包括05039它也是一样，咱们直接05039空格对方的 IP 地址空格45端口就 OK 了。所以说呢在这方面的东西啊，在这种工具使用方面啊，在这个工具使用方面呢，咱们呢并不要去花多大精力，完了以后呢学会这种什么溢出程序怎么去用。学会这种什么溢出程序怎么用，完了以后呢怎么去攻击对方。咱们这两天啊可以从硅谷动力里边看到一些有关缓冲区溢出以及缓冲区溢出的一些原理的视频教程。虽然说不能说称为视频教程吧，你可能说你也可以把它当成音频的去看啊。完了以后呢你从硅谷动力呢多看一下有关缓冲区溢出原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多学一些原理方面的东西。而且呢咱们现在不要刷屏，刷屏可能说好多人会感觉很卡，有问题等一会儿问。 等一会儿上课以后呢，会给咱们留出一些问问题的一些时间。我呢，大概说一下，因为前两天呢，咱们这个在硅谷动力啊，放了一个缓冲区溢出的一些教程。我呢，简单的从头呢，咱们稍微的说一下。但虽然说这些东西啊，不在咱们这个教课的内容范围之内呢，但是啊，这个东西其实是最主要的一个东西。如果说咱们现在不要随便问问题好吗？买 HK 那是我的香港。咱们现在不要刷屏，不要打字了好吗？一会儿呢有问题，呢我会留出一些时间让咱们来问这些问题。首先呢，我大概从缓冲区溢出的一些原理开始说。缓冲区溢出的一些原理啊，咱们可能听过我以前的一些 MP3， 可以说应该说比较熟悉，我呢就不详细去说了。我直接说它有关理论方面的一些东西，如果说不太明白呢，咱们从硅谷动力听一下那个 MP3 的教程。咱们知道啊，在这个计算机的内部呢，咱们输入输出啊，输入的这些数据啊，一般情况下它会被储存在一个临时的空间里头。这个临时存放的数据空间，临时存放数据的空间呢，它呢就被称作为缓冲区。它缓冲区的长度啊，它事先呢已经被这个程序啊或者操作系统特别定义好，可以说是它的大小呢是固定的。这块呢，这个是缓冲区。如果说像缓冲区里边啊填充数据，而且呢咱们打一个比方，它这个数据长度特别长的很，超过了它这个缓冲区本身的一些容量，那样呢它这个数据啊就会溢出这个储存的空间，而装不下的这个数据啊，它呢会覆盖到这个合法的数据上头，让它这个程序挂掉。完了以后呢，这个呢它就是缓冲区以及缓冲区溢出的一个道理。当然呢，在这个理想的情况下啊，这个程序啊，它这个应用程序啊，如果说检查这个每个数据的长度，并且呢不允许超过它这个缓冲区长度的大小，这是理想的情况下啊。说为什么说有一些不理想的情况下呢？不理想的情况下，就是因为咱们那些程序编写人员啊，因为他们的就说是有关针对这个一些程序可能不是说特别精通，或者说对这块儿不是很重视，所以造成了一些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这个呢就是简单的，这个有视频啊，你直接可以看一下视频啊，这个有视频也有音频的，你直接从硅谷动力可以看一下视频。如何去利用它这个缓冲区溢出呢？它如果说啊，咱们把这个缓冲区呢给它溢出以后，给它写好多很长的这种数据，让它溢出以后，它呢正常的程序会停止运行，因为它程序出错了。它程序的储存空间出了错以后呢，它也没办法了，程序肯定会出错。 咱们想要的不是这个，咱们想要的是溢出以后怎么想办法去利用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溢出的数据啊，它会覆盖掉这种任何的数据，以及包括什么指针啊或者一些内容相关的内容。除了这个破坏之外呢，可以说啊，对于这个攻击者它没有太多的好处。但是呢，咱们要想一下办法。想什么办法呢？咱们要引导它这个数据啊，引导它这个数据，让这个计算机呢执行咱们想要的一些命令。咱们看过这种漏洞公告的人呢，咱们可能都会清楚，咱们可能有时候这个漏洞公告上面都会说一些什么攻击者可以用这种什么精心构造的数据等等一些东西啊，这个道理啊就是这样。溢出杀毒软件也会得到你，有时候会得到你系统的权限，杀毒软件肯定会挂掉了。你如果说只是一个破坏的话，咱们稍等我一分钟啊，我这边有点事儿。稍等个一两分钟，我处理一下这点事儿。OK 了。刚才呢，咱们说到了有关溢出以后啊，咱们要想办法去利用它。咱们听不清的呢，咱们一会儿啊，到时候明天呢，咱们可以听一下我录制这个 MP3 的教程。我想啊，咱们大家呢，对这块啊，应该说是都比较明白。但是呢，喂喂喂，我想啊，刚才啊，咱们说的那块啊，是有关缓冲区以及缓冲区溢出的一个简单的一些小原理啊，那块啊都比较好理解。我想咱们大家都会比较明白。喂喂喂喂喂喂是喂喂啊，好了，不要打字了，不要打了，因为刚才完了后我掉线了。刚才呢，通过刚才啊那个简单的介绍呢，我想啊，咱们大家对这个有关缓冲区这方面 以及缓冲区溢出啊，有一点简单的这种了解了。当然呢，你如果说想要说能够去掌握到还有利用这个缓冲区，可以说啊还早着呢。如果说你之前对这个缓冲区不熟悉的话，你现在了解它一点原理，也就只是等于学会缓冲区知识的千分之一，你还差九百多个东西你没有去学，至少有900多个了。但是啊，学这个缓冲区啊，你一定要有信心啊，而且呢不要去浮躁。随便说问那么几个问题啊，咱们现在不要现在呢不要刷屏。咱们有的朋友啊可能说看看视频教程，可能说一遍看不懂就过去了。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说，哎呀，你不就那么一说嘛，很简单。我问一下咱们看过那些视频教程的人，你知道他这个缓冲区的系统结构吗？知道完后怎么去执行咱们想要这个程序吗？ OK， 接着呢咱们往后啊稍微简单的说一下有关这个 Windows 啊它这个系统内部的处理缓冲区的一些机制。等咱们明白这个以后啊，可以说啊利用起来它这个缓冲区溢出这个漏洞啊，可以说啊就比较简单了。你首先啊要了解一些原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咱们可以看一下硅谷的这个视频教程，因为我在这个聊天室啊不能给咱们发这个代码。如果说要了解这个 Windows 啊它是如何处理这个缓冲区的啊，咱们可以看一下那方面的一些相关的这个视频的教程。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因为咱们在这个聊天室呢不能发它这个代码，详细的代码给咱们做一些演示。到时候呢硅谷那边有这个教程啊，咱们可以看一下视频的还是我大概还要说几个说几个比较零散的东西吧。我可能也不系统的给咱们说，我是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咱们如果说系统的学生，咱们还是看这个视频教程啊，因为我这个呢是想起什么说什么。如果说要了解它这个系统的一些就是缓冲区啊溢出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还要了解那么几个概念，比如说什么中断啊，什么叫中断？打个比方，你这正这个什么呢？正在玩的电脑呢，突然王子会说有点急事儿，让你出去一下。出去一下，完了后把电脑锁定，完了后呢，一会儿回来接着再用，这就是中断。但是呢，这个程序的中断啊，它没有说像咱们想象中那么简单。咱们只能说拿一个比较简单的比方，给它打一下比喻。还有说呢，什么叫烧库的？烧库的呢？完了以后呢，这个呢是刚才咱们说到了，如果说咱们溢出它这个数据以后，怎么把它给让它去执行咱们想要的一些东西？就这点，这个呢就要就是说的这个烧库的。事儿呢，它呢，早时候啊，它是指的一个人机交互的界面。这个事儿啊，它是在这个 Unix、Linux 下边。这个呢，这个词啊，它起源于 Linux， 那轮那时候指的是一个人机交互的一个界面，就是说那个登录那个，而这轮呢加上一个库的，完了以后呢它就不是说说的那么简单了，它不只是一个交互了，完了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可以执行任意代码的任意功能的一些代码。可以说啊，这个东西啊编写起来啊相当深奥，涉及面比较广，咱们这在这块啊不详细去说它。完了以后呢咱们可以看一下有关硅谷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教程，因为那些教程呢不是我做的，而且呢那些教程详细的我没有去看。到时候我会看一下，如果说呢咱们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说给我的 QQ 留言，有什么问题的呢给我的 QQ 留言，我一般情况下你给我留言以后我一般情况下会回一下。当然呢你直接问问题啊，直接问问题，不然的话我可能不回啊。有关这一方面的一些编写啊，在这个 Windows 下边啊还有这个 Unix 或者 Linux 啊以及系统版本的不同啊，编写方式或者一些关键的系统调用啊要实现的一些关键函数啊，可以说啊都不同。我的 QQ 是10582 48。是啊它是壳，是啊你也可以给它称作壳，当然呢在这个计算机里边它呢称为就说是人机交互的界面是什么东西啊，说白了就是那个外壳嘛。比如说那个什么咱们 Windows 下边有一个 command.com command.com 它那块完了后就是有一个壳嘛。你说怎么说到这块啊，因为我不想说让咱们大家啊学习一些有关一些什么黑客攻击怎么去用啊，怎么去攻击别人啊。当然啊它这个壳跟那个软件的壳啊还是不太一样啊，当然跟那个壳还是不一样的一个东西。这样呢当然啊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定位啊还有很多相关的知识啊我就不说了，这些原理性的东西呢咱们自个儿看一下视频教程吧。因为呢咱们中安网培这上面啊公司里边也有一个规定，因为咱们跟硅谷这边是一个免费的课程嘛，也不能讲太详细，我没有办法不让讲太详细，所以说呢咱们有什么别的问题呢咱们可以说从 QQ 上面你问我一下没关系。当然呢有关这个缓冲区啊可以说啊这方面的技术啊特别深奥的很，涉及面比较广，汇编啊一些系统原理啊网络编程啊等等一些东西全都要。咱们可以说到时候这个什么联系我一下就 OK 了，联系我一下如果说有什么疑问呢我尽量回啊，我不能说从 QQ 上面咱们这么多人啊谁如果说问我问题啊我可能不会说一一回复啊。我的 QQ 刚才我打了一下，我刚打出来这个号是我的 QQ 号，当然呢我不反对这个，如果说咱们这种技术好的学员啊，我不反对这种技术好的学员跟咱们这些学员啊互相交流， 但因为我是有规定了，对咱们这些学员没有什么规，没什么规定啊。讲一下防御是吧？我看一下啊，一个是防御，还有一个呢是攻击。我一会儿呢会给咱们大概说一下。当然呢，这个我给咱们说这个方法。实际的东西呢，咱们自个儿去操作，自个儿去练。我清一下屏啊。咱们现在呢，都不要这个打字，不要刷屏了。我大概说一下。首先呢，我先说啊。攻击这方面的，有关攻击这方面的一些常见的方法，当然跟我上次讲的那种方法还是不太一样。我这回讲可能说会针对一些比较实际的东西。我大概的把我所知道的这些攻击方法，我稍微给总结一下，一边想一边讲吧。如果说要攻击，他肯定可能说这个前奏少不了的，扫描啊等等一些东西啊。就现在常见的攻击方式啊，我大概给说一下，有这个 SQL 注射，还有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一个缓冲区溢出。常见的缓冲区溢出啊，在这种系统攻击里边啊，它占一个80%，因为它有相关部门安全公司啊，他们统计过缓冲区溢出被攻陷的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啊占80%。再有呢，就说是利用脚本进行 SQL 注射，不管说是 ASP 的、PHP 的、各种各样的什么.NET 的等等也好啊。还有呢，就是说跨站，当然跨站它跟这个注射还是不一样。跨站呢，它受害者，我大概说一下，跨站的受害者呢，它是这个普通用户 ，SQL 注入呢，这个受害者啊是这个服务器以及这个网络提供商，就这种。还有当然有一些旁注啊等等一些啊，这种什么旁注什么的，它呢就我大概完了后，我就给归到这个 SQL 注入这方面的东西了啊。还有呢一些什么欺骗啊等等那种东西啊，我就不说了。现在其实最主要这几种方式啊，我说的全是肯定全是攻击这个服务器啊，我不会说的，我说的不是这个个人电脑。最主要这两种方式就是利用这两种。溢出以及这个跨站。你说跨站我给你解释一下啊，跨站你应该看一下前两天的教程啊。前两天呢完了后，我那边前两天啊我已经做过有关注入跟跨站方面的教程了。你如果今天硅谷动力没有的话，你明天到硅谷动力看一下。咱们现在不要刷屏，我也简单的说一下，有关最主要啊，还是有关 Unix 跟 Linux 这方面的一些东西。什么叫跨站是吧？刚才咱们有人问过了啊，你看一下前两天的教程，因为我不想再往后浪费时间了，知道吧？这两天的教程如果没有的话，我明天让硅谷动力一定给加上去。明天一定让他给加上，因为这两天他那边做一个别的栏目嘛，可以说比较忙得很。 OK， 咱们现在不要说了，这个还有人听不到啊，我跟他说一下。因为他那边嘛，这两天新加一个栏目，加上这两天呢，我也是去外地了，去外边出差呢，完了后我有时候也就没什么时间。咱们有时候可能看见我的 QQ 在线，大多数上的时候都不是我上的，大多数时候不是我上的，因为可能有咱们公司的技术人员替我上的我的 QQ 呢。攻击的方式可以说太多了，具体一些别的方式呢，咱们可以参见一下前几天最早期的一些教程，这个具体怎么去攻击啊，那些东西我就不多说了。当然呢，说到防御这方面的啊，防御呢可以说是，我简单说一下一个 NG 服务器吧，就是 Win2000 的一个服务器，咱们最常用的一个 Win2000 服务器，它要做到哪些东西，哪些安全方面的一些策略。首先呢，你安装好 Win2000 呢，打各种各样的补丁，这是肯定的，在线升级打补丁嘛。第二个呢，安装一个肯定有录音的，这个你放心，安装一个不错一点的防火墙，这是一点。第三点呢，做端口过滤。如果说你这台服务器提供一个 Web 服务，好 FTP 服务，如果说只是对外提供这两种服务的话，你可以从这个网上邻居、右键属性、本地链接、TCP/IP 协议，完了以后呢，它有一个高级选项，什么 TCP/IP 机制吧，我看可能是机制啊，咱们看一下，这个它有一个端口过滤的功能。有关这个比如说 TCP 端口，咱们只允许它对外开放，比如说8021啊，只开放这么两个端口，当然咱们内部可以连啊，没关系，外部连呢只能连到咱们这两个端口上做下过滤，这是一点。当然你有时候说到这个 UDP 端口干什么呢，你如果说啊，你把你本地的 UDP 端口，回头有时间的时候啊，你把你本地的 UDP 端口禁用全部给禁用一下，看一下，你看一下，到时候你就知道这个 UDP 端口是干什么使的，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也不说啊，我也懒得说了，咱们自个儿看一下吧。做好端口过滤以后呢，其实最主要的啊，还是一个权限设置，对这个各种各样的 Windows 的目录进行权限设置。比如说你这个服务器提供的是这个虚拟机吧，如果说你是卖空间的，我说俗话就是你是卖空间的这种服务商，你是这个卖空间的这种服务商的话呢，这时候呢，你需要对你每一个客户做一下这个权限设置。有关这个 IIS 权限设置这方面的一些教程呢，我明天我给做一下吧。我做一个完了以后呢，到时候呢，咱们看一下视频教程。这个权限设置可以说是比较严重啊。当然呢，权限设置它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什么呢？你这个盘啊，文件系统你要用 NTFS 格式的，权限设置好了以后呢，为什么说要进行权限设置呢？我简单说一下，因为有时候咱们可能知道这个 ASP 的这种脚本方面的木马，前两天听过我讲过这个木马的课程呢，咱们可能都知道有一个脚本这种木马， 脚本后门。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如果说你在这个什么你被别人在你这个空间里边种了一个木马，再打一比方呢，就是这个空间商呢没有进行任何权限设置，它的硬盘还不是 NTFS 格式的，你呢可以浏览到它整台服务器上面所有的文件，甚至可以执行一些命令，只要说你有那个执行的权限就可以，是这点。所以说呢，咱们一定要做好它这个权限相关的设置。比如说你传上去一个 ASP 的后门或者木马的话呢，你也只能看见你当前目录的，还有就说是你下边的子目录，你只能看见这些东西，你看见不到外边的一些东西。这是一个对客户等等一些东西啊的权限设置。当然呢，还要对这个有关 C 盘系统目录，比如说 IIS 啊 IIS 储存数据的读写数据的这些目录啊，一定要给它设置好。不然的话呢，一定要给它设置好了。咱们可能有时候能从网上看见什么利用什么 CLU 啊提升权限啊，利用这个 PC and Will 提升权限啊等等一些东西啊，它都是因为这个权限设置的问题。这温两千你如果说把这个权限给设置好了，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我打一个很简单的比方，如果说呢，我打一个比方啊，咱们这个什么呢，对了，我刚才讲的什么地方，对，权限设置是吧。如果说这个权限呢，咱们这块没有设置正确，完了以后呢，我还真给忘了。完了以后，我还真给忘了，我讲的什么地儿？你说温两千安装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是吧？温两千啊，安装呢，你最好是啊，安装它这个英文原版的。啊，对，刚才我讲的是讲的权限，但是讲的权限具体是哪块我不知道是哪种啊，不知道讲到这个权限该讲哪块，因为我今天白天讲了一天课啊，有点晕了。因为今天白天呢讲了一天的课，完了以后呢可能是有点犯晕。你的服务器啊，只提供了一个 Web 服务，只开了一个80端口。不久之前呢，网站主页被人修改了，有几种入侵的可能啊，我大概说一下。你稍等一下，我先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你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脚本程序存在问题，用的 SQL 注入。再说呢，看一下权限方面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说不是用的注入的话呢，你看如果说你这个权限设置的对不对，可能说你别的，如果说你那一个服务器上放了好几个网站吧，别的网站啊被人放了一个 ASP 的木马，完了以后呢，可以说得到你另外一个网站的这种权限，这很正常啊。再有一个呢，是你的 FTP 密码让人得到了。刚才啊，我可能还没说到一个，就是利用休探攻击。这个休探啊，就是说什么，这个中间人攻击啊，这个我就不怎么说了，咱们可以说自个儿看一下。这个休探啊，就是说嗅到别人的一些敏感信息啊，一些密码啊等等一些，咱们可以看有关 FNAF 的一些东西。对，他那个没开耳药啊，只开了一个80，那就说是用这个 SQL 注入的可能性相当大，用那个注入的可能性比较大。看一下有关这个 NTFS 这个权限的设置， 有关这个 NDFS 的权限设置啊，我明天呢，我给咱们做一个视频教程，因为这种详细说啊，咱们可能说啊，听我说的可能说比较卡，或者呢，你可能听的也不太清楚，我做一个视频教程呢，咱们详细看一下就 OK 了。就说你那边也比较，比较看起来比较直观，比较明了，我这边呢，讲起来也比较简单。大家都是用的 Win7P 或者 Win98 的系统，讲讲这两个权限啊。Win98 呢，它不存在这个权限设置啊。Win7P 呢，它跟这个 Win2000 是一样的。明天呢，你可以看一下这个教程，我明天给发到硅谷动力。如果说硅谷动力那边如果是发不出来的话呢，我明天肯定会在群里边通知，到时候呢，我把下载地址给咱们直接下载。我会在群里边通知一下，咱们直接下载。Windows XP 啊，这个呢，咱们只要说补了一个 SP2 啊，可以说呢，只要说它补了这个 SP2 啊，可以说有关缓冲区啊，对你啊，都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咱们可以说看到有好多漏洞公告啊，就是新出的漏洞，它也不包含这个 Windows SP2，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 Windows SP2、Win2003 SP1 以及最新的64位的 CPU， 最新的64位的 CPU 啊，就是硬件保护啊，它呢对这个缓冲区啊，它都有一个保护，溢出的一个保护。当然呢，那是有关缓冲区方面一些详细的技术了。这个感兴趣的呢，可以说从 QQ 上面找我直接详细聊一下。这个群号是11172246。还有呢，我今天上来呢，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跟咱们说一下，咱们以后每天晚上啊，咱们不是以讲课的方式，咱们就不讲课了。我每天上午呢，每天下午两三点左右吧，会发在这个硅谷动力呢，这个视频教程会发到那上面，咱们呢可以看一下。咱们这个每天晚上这两个小时呢，咱们以后就只是负责解决问题。咱们以后这一个半小时呢，就只是负责解决问题。我跟咱们大家说一下，这个以后呢，在这个教室里边啊，就不讲课了，因为好多人啊听起来会很卡。我直接会把这个咱们讲课的内容呢做成视频教程，发在硅谷动力，咱们看一下呢，有问题呢你在聊天室里边，咱们互相交流一下。这样呢，咱们大家呢也可以说提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你说你那个 Windows XP SP2 网标总是拦截一些冲击波震荡波的攻击啊，那个没关系啊，那个是中了这个冲击波跟震荡波那种机器，它呢对外扫描的，它只是说扫描你那个机器，没有关系啊。咱们看一下，对这个讲课方面啊，有什么问题你直接可以跟我说，我会想一下办法，进行一下改进。那个不影响系统啊，不影响系统。
那个入侵个人电脑呢是一个比较系统的知识啊，它的方法有很多种，这样一点点时间是讲不完的。对，今天这个课呢是讲益处的课，有问题的话大家可以提出来啊。那个堆溢出和占溢出的区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讲的呢，一般指的是占溢出，占溢出来相对来说，那个利用起来比较方便。那这个堆溢出呢，堆是什么概念呢？就是那个比如说在 Win32 下，是用那个 help alloc 这个函数来申请了一个内存空间，它的组织形式呢是个双向链表。有是不是同学有对那个双向链表不太明白的啊？所以说如果要想知道怎么利用这个堆溢出呢，最好是对那个双向链表啊进行有一定的了解。刚才老师是有点感冒啊，所以不太舒服啊。 微微，你现在还在讲话吗？拿麦。现在可以听得，现在可以听到我说话吧啊。刚刚那个 NADASA 啊问了一个问题，问得很好，就是说堆益处和占益处它有什么区别。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堆益处和占益处 分别是什么情况产生的啊。这个账溢出产生的情况呢，一般是在函数调用时候产生的，比如 string copy 和 memory copy。你看我写一个程序，比如说，像这个函数啊，这个函数呢就是调用了一个叫做 overflow 的一个函数，是外部可以提供给外部调用的一个函数。这时候如果你看它内部的那个变量的长度呢是是那个40个字节，它对外部常见的 buff 变量，这个 buff 的恰型的变量它没有进行那个长度校验，那这时候呢就有可能比如说它是一个45个长度甚至更多，它就会造成这个非账溢出，也就是说账溢出。要理解呢就是说为什么能产生账溢出，为什么能利用能来就是利用出来得到 share call 呢，它的原因是那个账的增长方向跟内存的增长方向刚好相反，而且它是那个在位上下它是从右向左压账的。那大家就是说它常见的变量比如说这个 buff 超过了这个目的地址的长度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 EBP 还有 EIP 这些那个这些继承器啊，它是压，因为它要保护原来的环境，会把这些值呢给覆盖掉，这样就有可能产生溢出了，这就是账溢出。那非溢出呢？非溢出的情况有好几种啊，它的利用方式分为两种。那这一溢出的利用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就是改变一些重要变量的值，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覆盖 SEH。 这 SEH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异常出错处理啊。两种利用方式，那这个堆的利用呢会比较复杂一点，比那个账溢出呢利用起来就比较困难。它有分为好几种情况，有的是在那个它分为这两种，是利用的时候有的是在 have alloc 函数时候利用，有的是在 have free 时候利用。那如果你要叫我具体几个例子呢， 我们可以发一个源代码上去啊。不，我是建议大家先把这个账溢出啊先写好，再去思考一下这个堆叠溢出是怎么个原理，把原理学会了，然后再去结合代码来看一看这个事情。
可以听到我说话吗？可以是吧？这个呢，可以给你做一个视频啊。有关站溢出啊，我可以到时候可以做一个视频。那个堆溢出呢，这边因为我这边这台机器上面吧，没有现成的代码，所以呢，刚才没有给你发。刚才呢，还有一个朋友问到有没有什么听课卡，听课卡没有啊？到时候呢，你可以加中文网培的一个会员。其实呢，如果说你想要详细的去了解有关这个堆溢出这方面的东西呢，到时候呢，你呢可以在中文网培啊，你加一个有关是这个缓冲区溢出，是网络渗透。这方面攻击的一个会员，到时候呢，你可以说详细的去看一下。哦，没事啊。已经够卡的了啊！到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并不一定非得说要加咱们的会员。不过呢，完了后中央的会员呢，讲课要详细的很，而且呢，各方面的服务吧，应该说不用我说，咱们有的人呢。应该说是很了解，因为说对这个免费的会员啊，能够提供这样的服务啊，咱们这个VIP会员呢，就更不用说了。OK， 我看了啊，杀毒软件，我还真不太清楚什么杀毒软件特别好啊，你最好是。因为杀毒软件特别占用资源嘛，什么卡巴斯基啊？那你这样啊，你试一下那个卡巴斯基。刚才咱们这边我旁边这个技术呢，跟我说一下，让你试一下卡巴斯基最新版的啊。对，网络设备有什么针对这个网络设备啊，针对网络设备没有什么溢出的啊。不过这个 Cisco 它那个 iOS 啊， Cisco 它那个 iOS 完了后有的地方是有问题，当然呢它跟这个溢出还不一样。 我机器上没有啊。并不是说咱们这个宽带不够，因为有时候啊，咱们这个宽带啊是这个网通的宽带，咱们可能说电信的用户啊听起来会比较卡，我们现在呢正在想办法。不行，得用移动的宽带，它是双通道的。不过移动的独立的实战好像一个月是2万多吧，不到两1万多。对 Cisco 这方面还算可以，因为我以前做过 Cisco 啊，我在这个北京嘛，北京做过 Cisco。到时候你如果说需要 Cisco 的教程路人，我记得是一个会员是吧，是一个 VIP 会员是吧。这样的这个对 Cisco 这方面啊，你到时候呢你可以找我一下，从我 QQ 上找我一下，到时候我给你一套。而且我这边有好多是这个 Cisco 内部的一些东西啊，还有这个做 Cisco 的一些项目那种规划书规划图那种东西。做一个电信的登录口还是不行啊，只是一个登录口不行，它做成这个双通道的那种宽带才行。你是 VIP 会员，你直接联系我一下，到时候有关 Cisco 工程方面的一些东西呢，我也可以说给你一些东西。这样吧，咱们有什么问题呢，咱们记好了啊，从明天开始啊，在这里边呢完了以后，在咱们这个聊天室里边啊，在聊天室里边咱们以后就只是讨论问题。当然呢，咱们我不希望咱们去问那些什么怎么找肉鸡啊，怎么盗人 QQ 啊，我不希望说咱们问那些问题啊，问有关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这个刚才咱们这个那个老师啊，是另外一个老师给咱们讲的那个有关这个溢出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个你说这个视频啊，提供两个登录口，提供两个登录口效果不行啊，只是登录的速度，它因为有一个语音传输嘛，它那个数据传输速度，溢出攻击啊，并不一定非得说是这个有远程的才行，有本地溢出以及远程溢出。到时候溢出方面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些视频教程，先把那些基础打好了。有关系统安装方面的问题，没问题，你说。哎，对了，我的温暖钱不是都装完了吗？我靠！一运行东西，它就速度就下去了。网通的咱们的服务器是十兆独享吧？系统安装的你看一下，你说一下什么方面的问题，到时候咱们可以讨论一下。 为什么 GSP 和 PHP 啊 ，Internet 比 ASP 注入难呢？你觉得它那些注入难吗？看你熟悉哪方面的东西了啊。你如果说精通 PHP 的话呢，完了以后啊，这个让你注入 ASP 呢，肯定你会觉得 ASP 比较困难。这个是个人精通的问题了，熟练度的一个问题。这样吧，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块儿。今天的课程呢，就先到这块儿。我再把群号说一下。群号是3712246，这是咱们建的另外几个群了。课程呢就到这块儿，咱们呢自个儿从这个群里边吧，或者这个 QQ 上面，咱们互相讨论一下，到时候咱们在群里边讨论一下吧。相关的教程呢，我可以把这个什么，明天呢我会发在硅谷动力，觉得 ASP 简单点儿。真正觉得 ASP 简单。不过他觉得完了后，比起这个 PHP 啊和 .NET 那些东西要简单多了。对，简单点肯定是。OK 了，如果说呢没有加群的呢，咱们现在呢抓紧加下这个群。当然可能一会儿我 QQ 啊，我可能就下线了。现在是被默认已经过滤了这个封号，对，是 PHP 的。别打错了，我记得。